他也过来就这样，要注意啊，真正这个就是金刚经了。他连说两个字，直直。那我们把他现场做电视、电影这种表演，他就是手艺的。好了，大家请求他，叫他不要念了。他好了，好了，你停止，你停止。他我正在发，除了你们也不懂，妙不可思议。你不能用意识思想来推测它，是直直我发妙难。换句话说，翻译成中文啊，这个都也告诉你完了。一念不生，全体现直，一切妄念不生，一切烦恼不起，万般皆空，定在这。然后你可以动头发，是直直。我发妙难时，一句话说完，这个人都用不着讲。实际上，最后一个是“止”，就此生难止。初步的证明，就此生止不了。能止，什么在定慧六度万行都从此而建立，从此而发生。所以，真正的佛法。所有说法都是方便，换句话，佛经三藏十二部说的都是教育法，教育法是现实的教育法，教育的目的是你懂得那个东西，并不是抓住老师的教育法当学问就错了。我们等于最喜欢的高明的老师考学生，考的学生就跟董老师见在一样，这个学生没有味道。所以禅宗的大师有几句话讲啊，这个三个人见习于师，说禅宗是老师都在叫徒弟，叫什么徒弟？见习于师，他的学问见跟跟我这个老师如果是一样的话，显师半分，这个学生已经不成器了，他点到了老师一半。假设这个老师是八十岁，你三十岁悟道，跟老师来一样，你还差老师五十年功夫，差得远，见识半等，见故于世，这个学生的见解中超过了老师，方堪传授，这样的自在的人，也可以坐在那，就徒弟了，师承一半一博了，就禅宗祖师。是禅宗里头有名的，所以许多大禅师都感叹自己找不到一波传人，都是限于这个道理，并不是这样的。经过了道理上，他要找的就是啊，见其于世，你的见该成，修持成就跟老师来一样，见识半等，你还是小生，只有半罐水。你到了老师那里还要几十年啊，跟你到了几十年，你也老了，老了就要跑路了。那有什么用啊？要呈现出来见故于世，方看传世，才可以自成一果。那么佛说的说法呢，都是教授法，他说出来的教授法，希望你悟道而成佛，见故于世，那就用不着抓住他的方便的说法当成真实了。所以这一段是这个意思。下面跟着下来叫翻译经典啊，啊故意多写了两个字呀，上面都没有，除了来两个啊，二是会命须菩提般，此人颇有众生于未来是问说是法心性成佛。此外也没有说什么话嘛，我们闹了半天看到第一叫我们不要看肉体的身成就当真佛，第二叫我们不要做相，所以一切有相来看得见的都不是佛。那么第三提出来叫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啊，他说我没有说法，不过这三个要点嘛，都没有讲一个什么东西啊，他没有教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啊，啊好像有一个人懂，什么人懂啊？我们来的大师兄师父师父的懂，所以师父的懂了，是悟丹如来佛门慧命，智慧的生命才能够延续下去， 所以他在佛的弟子里头是禅空第一，说般若的空性他是第一的，说般若空性，你正在空性的人，今天我们大家在座学佛的人，你也是在正在了自性空，这个人就是得到了佛的慧命，可以演说啊，作为善灯，这家灯就可以点下去了，不会熄了，就可以产灯了啊。所以慧命师父的听到这里啊，但是他懂了，说法是不可说，不可说的啊，没有什么东西可说，那他懂了，懂了，所以他担心一件事，向佛说，他说啊，颇有众生，周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的文字上非常注意啊，青年同学们要做文字特别注意，颇有众生，为什么用这个颇字，怀疑的问题，那现在话也是，他是也是啊，将来的有众生，与未来是未来的时代，他是说啊，听你那么讲，他对说法会不会有信心啊？因为叫你老人家今天一讲啊，把自己这里的东西都把它推翻了嘛。哎，释迦牟尼佛自己讲，他我们没有说过法，你们不要搞错了。我这个身体，你们大家讲我修得好啊，要放光，你不要做将啊，认为这个是说法就错了。哎，你都否认了。哎，这个是最高的佛法，他将来是该让给众生，结果有人听了这样说啊，对，恐怕没得信心咯，对佛法没有信心，能行信心，能不能生出信心呢？所以师父的比比众生，比不众生，说的大话更妙，根本不理他这个问题，哎，什么叫众生啊，本来就没有众生，这个话很严重啊，后世一切众生都否定了，什么叫众生啊，本来就没有众生，这是什么话，你看叫儒家的，所以叫固定人，大家给他解释，所以固定人儒家反对佛说，你们不要看真刚真佛的这个佛人的书没有道理，那就是一种啊，两个水桶，一种空桶一种水，倒过来就是这一种水，倒过去就是这一种水，倒来倒去就是这一种，什么是法界，就是非法，是名为法，啊，水生界就是水，即非水生，是名水生，都是这个话，但是人不通的，是哦，你表面一看是不通嘛，师父就问他将来有众生，听老人家你这样一讲还会起信心啊，他还没有说会不会起信心还不讲，还什么众生啊，众生就没有众生，我们赶快善后吧，就不要听真刚经了，我们都不是众生，不是众生什么不过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是他的这一圈，刚才讲这一圈的方，换句话你不要替大家担心，个个都清楚啊，这个道理是佛在法华经涅槃经上就讲，涅槃经呢，当时我们中国有个故事啊，大家听了讲过好多次，他在座有修证的青年同学不知道，中国文学上有两句话，深功说法，顽石点头，中国文学很美丽的句子，很漂亮的啊，深功说法，什么人叫深功啊，南北朝的时候一位和尚法师大师叫道生法师，勉称的，现在话青年才众法师，当时啊南北朝的时候佛经翻过涅槃经只有半部，涅槃经只翻了半部，从涅槃的时候啊最后的说法，这个经翻了半部，中间提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老顽童中啊，三过血嘛，三过血，三公说法，还是点头啊！啊，涅槃经翻了半部，中间提一个问题，一禅提人能不能成佛？什么叫一禅提？ 众生罪大恶极，坏透了的人，不孝父杀父亲杀母亲杀佛杀罗汉，就犯了坏事就正，罪业深重万分，下五阶地狱，就是说世界的判罪啊，无期徒刑，永远不会翻身的，叫做一叹气的人，大恶圣众生，不能成佛，能不能成佛？初中的佛法没有完就过来，涅槃经常提到涅槃中三阶半个半步，这位青年法师啊，写个论文，一叹气人也能成佛，最后还是要成佛，一切众生都要成佛。哎呀，全国的法师要打死，这个得了，这是半途，佛都没有敢这样佛过，一个眼神糊了，问章好啊，去问好啊，他就这样二十几岁，最后大家说，哎呀，都是出家人啊，他总是不懂，但感觉呢，那个时候佛法都是讲将一辈啊，说把他赶到江南去，所以在到苏州和焦山啊，啊，登山焦山，赶到这边，他在山上啊住，他住茅棚，也没得人听他的了。他摆些石头，一些讲经，讲到他说，我认为一切众生最最大恶极的人，最后还是能够成佛。你们说对不对？那些石头咬下来了，所以叫做分工说法，凡事都点头。那么分工离开北方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我的说法绝对是合佛法的，假定我的说法合于佛法，我死后给我烧化，什么都烧化了，水都烧不烂。最后他死的时候，涅槃这个水桶们怎么烧都烧不烂。后来涅槃经全都翻过来，佛是这样说的，一切众生最后该要成佛，所以他告诉慧命师父的，作为众生的即非众生。你为什么看不起人啊？一切众生都是佛啊。我们就到这里啊。非非众生，非不众生，刚才简单的做了一个解释，下面就说师父的众生在啊，某一个师父的众生，众生在说来说非众生，实名众生，这个道理就说明一切众生生命的存在都是坏有坏相，身在六道二十五有的众生都是因缘所生，没有个固定的定性，这个完整的生命发生的生命在六道轮回中切入不弃，都根据自己的一股音乐生死果报而来的，所以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他的内意这是非法非车，他的本意表示一切众生自性本来是佛，本来是佛的本性就是看你自己能够反照而明心见性啊，不叫做众生了，个个都是佛。所以刚才提出来道生法师所提的一禅提的最后都要成佛，这个寓意不大的大涅槃经来大华经里头也就此说，所以我们这个结束释迦牟尼佛是第七尊佛，就是第七个七次的佛，这个接受叫显圣劫，有千佛出世，有千佛出世，最后成佛的是楼子佛，就是现在所谓化身为维陀菩萨的，因为他的愿力要复发这些显圣劫里头一千张图个个成佛了，他最后自己的成就，这是在佛教等于学生节组织的这么一个说法。 再一句话说，世界上我们看到所谓众生，这个众生名称都要解释了啊。过去已经解释过，不单是讲人，还是有生命领出性的生物，都只能够清楚，不但每一个人可能清楚，一切众生就是平等的程度。这个道理，彻底的念咒，要说明是什么呢？就是发相唯识的道理。这个唯识道理，这个地方最法表示什么？见法、见地。我们普通人的看人世界，就是因为一切众生有我见，有一个我，所以呀、因为有我，就有人，有人。有人我就有是非，有是非就有烦恼，有烦恼就有痛苦，实实在在一脸出来。如果了解了，我们有一个身体，身体非我之所有，暂时归我之所属，就是因缘所生四大构合而行，这就正是真实，总归幻灭去了。那么真正的这个自性是不生不灭的。那个自性是空性，空性必须要无我正盖才能达到。你修行到无我的正盖，就得到一个什么智慧呢？这个唯识所讲平等性质，无我就无人，无人就无他，无众生相，无烦恼，无一切等等，一切皆空，就众生之相。这个都唯识是表串，金刚波的法门是这一串，就说明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对于这一段给他的结论，他是为所以身苦说菩提，转悟空山只有息，妙智太动心月相，提升初问远积极，就是给他的结论的建议。说我不是说过吗？在本品里面说过，他我说法没有说过，那么别的真的也讲过，他我说了49年说法，没有真正说了一个字。那说法是不可说不可思议之处，马生自己是空的不可说，所以他辛辛苦苦说这些菩提正道的法门，为谁而说？为众生而说。等于唐人有一首诗，唐朝一个诗人的一首诗，讲蜜蜂的诗，采着百花酿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唐人罗隐这首诗啊是非常有名的，人生也本来如此，像蜜蜂一样采着百花酿蜜后，把百花辛辛苦苦起来做成蜜蜂蜜，结果呢这个风啊自己还吃不到，为谁辛苦为谁忙，就是去感叹人生。那么福呢倒不是为这个生苦，他为了度一切众生，各国见自性而成佛而辛苦，所谓是辛苦说菩提，本来无我为是生苦啊，转悟空山只有息。所以后世佛的弟子呢，许多在道的高僧，悟了道，在山里头永远隐山高卧不出，永远不出来，不说一句。其实天台宗的就是慧问大师慧思禅师，在南域悟道以后，始终没有下山过。人家劝他说，你这位大师得到了，为什么不下山度众生？他独坐孤峰顶上，一个人都没有来，他就说法何必下山去度众生啊。他我独坐孤峰顶上，已经一口心顿诸方，一切众生我度完了。后来有人也提这个问题讨论过，要问过我，那个他当然可以那么讲，慧思大师一辈子没有下山，他只要有一个徒弟就够了， 他只要有只有一个徒弟，自在大师，是小释迦，是东方的小释迦，一个徒弟就够了，用不到他出来了，他可以说这个话。没有这样的福报的人，没有这样成就的人，也得不到像自在大师这么一个弟子的话，那这个话就不能随便讲了。但是有些人的确悟到了以后，一生不受法而度人无数。其实我们有名字晓得禅宗一个大师化想将要化他布袋大师，他的说法就是背一个布袋啊，人家问他佛法，他把布袋一放，就在你前面一站，什么不说，他看你懂了还笑笑，不懂布袋一背又走了。布袋菩萨跟我们现在说的弥勒菩萨不是，你就是他弥勒菩萨的化身，这就是、啊、四周大圣布袋菩萨的像，就说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他永远背着布袋。实际上他说的很清楚啊，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他把这个布袋一放，我们现在这个布袋还放不了啊、这个妈妈给我们的布袋永远放不下来，所以他把布袋放下，所以这这就是佛法啊！他看看你不懂，布袋也背起走，你放不下就提起走，都一样。佛法就那么简单，他没有说一句话啊，这就说法了。说卷物空山是有，你说那么不需要说法，能不能做众生？不见得，不能。众生还是靠方便教出法来。所以下面第三句，我们给他要自海中。清月下说佛说法，所以后世把禅宗悟道的祖师的故事编弄叫紫月录，冷月灯上佛说的。一个人问月亮在哪里，有人说月亮在这里，月亮在哪方，月亮在这方，再次叫你不要看指头，就看月亮，你光去看指头不看月亮，那个指头没得用，指头不是月亮，佛说的法都是这个指头。不要我们大家说佛说了半天，抓到指头当月亮，都错了。不过同样这个故事啊，也说明众生的生理，另一个故事也是指头，道家的故事是吕崇阳，这个故事我们讲过好多次啊。有些青年同学没有听到的再说一下啊，吕崇阳啊是要到这个世界上做人，他是代表道家，其实啊他是佛家的黄龙禅师的大弟子，后来学佛所以吕崇阳也变成佛教的大护法，那他是有禅宗悟最后悟道的。他到这个世界上做人啊，他接触了很多人，他感叹世界人不可度，没有好人。他就有一句话，他说众生易度人难度，他那个众生啊不是这样说，说这个众生就把他人以外他都叫做众生啊，众生容易度人之难，应度众生不度人啊，所以任何度众生还容易，人是真坏。所以他吕崇阳这一次来度度的一个柳树精啊，一个树十五在度啊，一个什么另外一个江柳精，都是度了这两个植物变成人的。有一天他到了南京，在那里啊变成一个很苦恼的很痛苦的一个老人家。有个老太婆啊专门卖糍粑啊，当时的话麻糬了啊，专门卖那个麻糬。这个老头子天天啊表示没有钱去吃这个糍粑，吃了就不给钱。这个老太婆就问他啊，这种一吃啊来了前前后后吃了二十年，这个老太婆永远不问，而面不改色，看到哦你要来了要吃饭了，又给他一个吃。他后来问这个老太太，他说老太太你怎么不问我要钱，我看你这个老头子那么可怜没有钱吗？哎呀你真好，我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只有你一个好人。他你要不要请仙呢、啊、老太婆说我不要请仙，你不卖我就吃饭很舒服，你不要发财，看我也不要发财，看你不要请去发财很好，我叫你个发财， 他发展成牲口啊，怎么发展？看我有个法子，一传给你啊，解切成真。这个指头啊，现在一直变成黄针了。他说树干上哪里有这个法子？你们家有吗？我就有啊。你连吃饭的钱都付不起，哎，他说我是不付啊。我得给你看好不好？你同样就在看那个铁布来一点，他的铁布就变黄针。我老师不是，蛮有道理，我还是不要。儿子，你同样说这个东西你要修炼三年再修成功，那我不要。你同样说，哎，这个人真好，世界上只有这个老太太是好人，这一切请真他都不要。最后问老太太，你究竟要什么呢？这一切请真都不要，他妈太麻烦了。他谁不要给你，就把你的指头给我就好了。是日生啊，最后摇摇头，众生亦都忍难度，宁度众生不度人啊。人生是这样，是呀，我现在有一个紫月的功啊，啊，叫我们看月亮不要照指头。可是，一般修佛的人，也动绿松样碰到一个一般的老太婆一样，专拿指头不看月亮的，那、啊。所以我们第三句啊，要懂这个佛的这一段正解功啊，这遥知海中星月上，夜正佛愿集体，不要灰心，人人总有天亮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会出来的啊！你不要看到长夜漫漫，总会有天亮的时候啊，总会有长明的时候，那么这一个这一品的我们结论给他说了。现在将二十二品这个都连到这一下，佛说二十一品的无法可说，他真正的佛法是说不出来的，说出来是第二逆，不是第一逆啊，是月亮的影子，不是第一个月亮。最后告诉我们，谁要成道将得道，在他是无法可得，这个更严重了。这个问题啊，师父得提出来，不说到这里，师父得再说。师父得再复念，是在佛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吾所得。师父得听到下面佛说的无法可说啊，他老师兄啊，害你了。他这样讲来，那我请问了，那么你老人家当面大开大悟。得到无上正等正度，你那个正改是没有得到一个东西吗？何念他说，其实就是是这样，是这样。这个话中国文都翻得妙得很了，其实是这样，是这样，是哪样呢？他说是说没有一样东西可得，还是说没有可得的那个正解就是得，没有给我们讲说明。他这个是佛经的文说了，这、就是两种，一种是善哉善哉，用庄子的句子，好的好的；一种是只是只是，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这样就是那样的，就是话头，你就讲，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所谓禅宗的果实，就是从那个句子一直禅一样，我们也讲过几次了，这个果实啊，句子和尚是个大禅师，那么叫总体的碗面句子也像你在这啊，那叫总体就念句子，普通有些人叫做句子，实际上句子这个是下面少一点念低啊，多一点念字，就是和尚，他是中低四的一个大和尚，因为唐代的一位大禅师，我们要说到啊，就要说说他，他始终没有出来参学，有一天他要修行出来悟，参学悟道，正中的众生业力，虚空中一个人告诉这个声音，你不要出去。有六声菩萨亲自来给你说话，这个很严重啊！你不还要出，不要出去教名师。有个六声菩萨，什么叫六声菩萨？就是活着的人，那菩萨再来，就是还跟我们普通人六声，可是他是菩萨再来生， 他说来城里，第二天弄他和尚来看他，一夜就上大学当，这句子和尚的悟道一点都不吃力，因此以后他说法告诉人家什么叫佛法，这个你懂的也是这个，第二句话也不是不懂的也是这个，那就完了。很多人因他这么一思悟道，因为据说和尚龙潭和尚来的时候，他夜里就一个声音告诉他，你不要出门了，明天有六尊菩萨来跟你说法。第二天龙潭和尚过来来找他，他就问他，哎，龙潭和尚大禅师，他就磕了头以后，师父什么是真正的佛法，龙潭随时他悟道，所以他得一九禅，所以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这个因此他很多人跟着他，看到这个也悟道。有一天啊，他出门去了，他这个小徒弟啊，小沙弥小和尚跟他好多年，就看到师父人家问师父磕头啊，拿红包啊，诚恳啊，问师父什么佛法，这个哎呀，看到那些人又磕头又高兴地走了，那小和尚看不懂。有一天师父不在家，人家问来找找你师父，他就去想你找我师父干什么，我说佛法，哎呦师父不在家，佛法啊，我师父哪个佛法，你问我，我也知道啊，来来那个师傅就跪下来，那小师傅你知道，请你告诉这个，哎，那个人也悟道了，这个小姑娘很高兴，原来师傅的佛法就是这个样子，他早悟道了。等到这个姑娘回庙子，这小姑娘向他报告今天那个知识，父母接引的悟道了，是不是？什么？你还管人家接引悟道？他说。他怎么呢？我同你一样啊，他磕头起来说那是佛法跪在那，我说这个师父是啊正式师父到里面去出来啊，就这个样子出来，哎我让他叫他名字，你刚才跟我说什么，就刚才说一个居士佛道悟道了，他你这么接引他，那个姑娘说我就是这个师父，等他指头一拿出来一刀给他指头砍断了，流血了，那个又痛了，他哎呦悟到了，他的这个这一下头就悟到了，这就砍断了一切，就这个是这个啊，于是于是啊，就是禅宗的这个这个就像是拿着角色就禅了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周末老师法师五六种金刚经的翻译，反复来念咒，反复去念咒，始终还是周末老师法师的翻译的最高妙。后来远庄法师翻译重新再翻译过，道理更清楚了，佛法的意义更模糊了啊！在这个周末老师法师翻的这个佛教的文书高明到极点啊！他始终就说，那是禅宗讲话是盘子走珠，不走边际。始终是你能够开悟多了一点，所以后世的禅宗采用叫五祖以后都叫你念金刚经可以悟道，就是这个。那么他讲到这里呢，是不是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所法不得，是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他告诉师父的，他告诉你当时我真正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的时候，你以为得到一个什么菩提了不可得，也就是六祖后来悟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了不可得，有一点少法可得，还有一点空，有一点光明，有个正盖，还有看到个远光圆透透光，都不是了，都走向他无有少，这个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那么这些都很简单，就是叫无法不得。那么我们现在给他的结论的结论，无法不得三十二分。说念行住是念归途，十方之道路女，见 正见就是新衣服，了又可洗衣服啊。所以说那禅宗现在讲到忍辱不露面，我们再提出注意啊，说忍辱包括了忍世间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烦恼，忍到没有忍的观念，没有忍就没有忍受的这个心理啊，忍到无所忍，自然而清净，这就是忍肉而到达般若蜜成就的程度。所以佛说，他当我给孤立王过去身体，统统把它一块一块拔下来，那个时候。他说我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第一，他灭夺到这个生命是属于我的。这句话特别注意啊，我们这个身体是属于我的暂时所有，而是归于我的暂时所属，附属于我，并不是我真正永远的占有。自身本来不是我，要把这个道理不是理解上清楚，要实际上证道，才可以说信心清净啊，证得般若的思想才有希望，这是真正的功夫。但是功夫什么地方来的？般若见地来，智慧不透彻不能大彻大悟，大彻大悟是智慧的正感，大彻大悟并不是功夫的正感啊，有个功夫的正感叫做大彻大悟啊，那就是冲天的气象局的法的正报，路上有雾，小心撞车，那个雾了就看不见了啊，这个雾是晴朗的，智慧破除一切阴影的正感。所以他说何以故呢？我欲往昔皆皆自在时，若要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他当我身体经过给他一阶一阶的砍掉剥下来的时候，如果我有我相在，有人相等等在，那我应该起嗔恨心，会恨人，会恨他，也会愤怒。这个我们到这里需要加一个认识，有一个认识，除现在所告诉我们所讲不是假想，是一个实际的修持。不过这个修持里头有两种，一种是大智慧的成就，智慧的解脱，本来无我相无人相，比如我们眼前能了解的西方的哲学家啊，苏格拉底最后被人家蒙死的时候拿到一杯毒油，同样的劝他宁知道毒油不要吃，那是大哲学家笑笑还得要吃的好啊，一些胎笑风声最后活下去吃的，叫他不要吃，不吃了也没有关系啊。比如中国佛教的许多祖师，达摩祖师最后在中国传道完了，他不是给同行宗教里头的妒忌，其他的法师呢那都有给他毒死，但是他把毒药吃下去以后告诉弟子们，不行了，给你们音乐到了，我要走了。弟子们当然不让他走，他说那音乐到了， 不叫人的办法，我已经私下都有了。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再吐出来，把毒油吐出来，在那个门上、木头上、木头马上就烧起来，再抓回来吃下去。啊，那么内中的像宋朝的摩纳祖师，最后也被人毒死，都明知道应该到了，杀人毙命，切账还钱，应该走就走了。啊，很多其实其他宗教所谓讲耶稣的定十字架等等，其实此类的是多类智慧的载富，所以洞山祖师这个禅宗的五宗宗派大祖师洞山祖师五道的接着第一句话，大家要注意，礼记王成玉以及王成卫，酒后又余起，道头双月夜，任任落犬兮。我们切只数他一半，这个就是八句。现在引用的重要就是礼记，真正的道理、智慧的领悟、理解、误解到达了极点，完成。这些妄念的成没有，这个正盖是没有办法比喻他的，没有办法描写，是理解妄成为没有办法讲，不可思议，不可说，你到了极点。所以说佛不一定要你打坐啊，你智慧到了极点，理解妄成为如何要余气，到头双月夜，任任落前去。这是描写一切无我相、无人相等等自然的正盖，自然而然理到了，事也到了。所以佛教的华严正盖，要叫做理无碍。没有的，事无碍，事理无碍，事事无碍，理到了也是无有障碍。所以光是念咒佛学等等，为什么不能真正在修持上得受用呢？因为大家把三藏十二部的教理没有融会贯通，没有到达理义。到达极点，往成日。所以，我向两相存在，不要说想佛说给人家残害生命，而只有慈悲心不动情念，忍受到达没有忍受没有痛苦，这个正盖是理的正盖，智慧的成就。此外，功夫的成就，其实中国有位禅宗大师在南北朝的时候，最受最后还是受果报，受果报，他多生多世切的命障，最后还是要还。佛法的基础是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可是，在发愁的时候写了一个偈子，啊。四大愿无我，五蕴本来空，掌头领白刃，有日再匆匆。很慷慨，把头准备长长的砍吧，啊，那像这一类五蕴本来空，掌头领白刃，又是再匆匆，这个。此外，像禅宗的祖师师子真人发愁的时候，也是凡在头砍下来没有血，什么东西脖子了还有东西冲出来，牛奶一样白奶三尺高， 为什么定命他的周持一定这个色声转化转变到差不多了，再定一步这个白骨像人奶一样的白血化掉，那么杀头也杀不了了，他身体已经变成空的了。在他还没有变成空前，就是功夫的周持，在这个阶段就报杀掉。像杀头还在受伤害，修持到不流血不流白术白奶的时候没得痛的感觉，那么是那个真正入道的时候，反之你在了解道路，你给路骗，给道路骗，给方法骗了，当然四千法门都满了你。那么禅宗有个祖师悟了道的讲一句话，讲一句什么，因为他碰了很多的老师，传了他这种法那一种法，修了一辈子，最后他悟到了以后告诉那些老师，他我也本命，我两个眼睛本来亮，因师故瞎，老师你把我弄下来，是说东修西修，修的不好把是吃了眼睛弄下来，不是眼睛睁得小，道理看不清楚了。这如此方式，说是方式为道路语言，都被方法骗了。真正悟了道的人，悟了以后，我还是我，一切皆空，了悟所得，所以渐渐就是新的一步，这个一步还是旧一步。这个好多年你把它捆起放在那里，不知道自己找不到了，现在找回来还是自己这个东西。要无一无可得一无，本来无一无，没有一个正盖可得，这就是无法可得。好，现在这五六节佛都是讲的这一串，都是叫我们不着相，不要执着一切法。现在实在叫你不着一切法，有一法要着善法。所以两教命太子给他的标题正信正心行善，第二十三品佛持，你看周摩罗是法师三界金刚经特别注意他的文字啊，他在这里另起一个问题，就加一个两个字佛持。那我们现在在画文章写法呢，怎么写几次的问题，几次的还在写另一个问题，就另一个问题来，在古文啊非常简单，佛是又来一个问题，他舒服的呀，四法平等，不要高下，十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些这法，这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主要。大家学会的，你看他前面什么都否定了，什么都不是，佛也不是，有相的也不是，有色的也不是，有法苦得的也不是，一切方就来告诉你善法，要像成佛要功德的程度，虚无某度重在风向，唯有善法的程度，佛法不是说你今天修修佛看这个禅宗的书啊，谈禅呐、啊，紫月楼啊，搞些公案呐、啊，打个盘腿做个一千两千呐、啊，就要成佛。那么便宜的话，我就去干了。有那么容易的事啊？造了一辈子真言，跑到庙上吃个七天素，做了两天腿，就要认个这菩提呢？那个菩提不过两毛钱一个，那就可以买得上，有那么简单？青年人许多都犯了这个毛病。那看了这本禅书的书，青蛙一声咚咚跳下水，就是禅，那么容易禅，你去买一个田鸡来跳跳看，那就开悟了。千万注意，修一切善法，善法就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十行一善我们都做不到，我们检查自己的行为，每一天都在十行一恶，这有事谁能做到日行一善？ 不受一切善法，你说我无相，善法你说无相，你那个我法什么问题？是不是一切跟我了不可得，一切跟是金刚颠覆不破的般若真根，智慧的真根，它是色法平等，真正的佛法是平等，没有无有高下。八万四千法门，念佛也好，修密宗也好，参禅也好，修止观也好，甚至说修法门所到的法门，一化念正在看了就能行走。真正的佛法色法平等，无有高下。我在《金刚经》上面说过，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没有差别。好，那么看这句话，被唐代一位禅宗的大禅师抓住了。这是唐朝，我们晓得禅宗标榜的几位大师啊，这三藏林济侯。云梦顶赵州塔，这是禅宗中央标榜的。这三和尚，这三道啊，他后来悟道了以后，谁来问佛法，不管你问什么问题，先打你一棒再说，是那个了不起的作者，禽兽得了啊，那就可以谈第二步。灵济祖师啊，什么人问到佛法，这个以后，这以后干什么？就是说骂你，哼，你还有资格问？这个你下不来，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谦虚的态度。云门和尚啊，他的说话方法不同，他就释迦牟尼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拿起那个馒头面饼，转一看，问大家这是什么？几十年没有人答话，正释迦牟尼佛拿个花来拽一拽一样，是叫云梦的。赵州和尚他的做法教育法又不同，有人来问佛法，不看佛法蛮好，哎，师父啊什么，我正在来拜访你啊，皈依来都很好，就可以查到佛法，他到开堂喝茶去，他就给你支开了。所以叫这三棒啊，云集合云梦顶教修他，这是他的教授方法。那么周德山的德山和尚是了不起的，讲真刚跟唐代的大师，等真刚跟修了一部剧作，不过他的剧作啊，后来论文自己烧掉了啊，自己要烧掉了，叫做青龙书抄，专门修改真刚跟怎么烧掉，他是四川人，也就真教，然后真刚真也是专家，听到江西湖南呢禅宗流行，不要讲真解和就快悟道了，他一个打坐快悟道了，不得了，佛教里出了魔，他这是魔术，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啊他就放弃了，把自己的旧作啊就带起来，古代或是现在的旅行哦，啊，挑了两条的书，把自己这个旧作真刚上都挑出来，离开四川，要到江西湖南来，要破这一般讲禅宗的人，怎么可以不念就佛经，就是能够啊一悟就能成佛，这是魔术。结果啊，他到了湖南边镇，那个时候湖南啊。是妈祖在让这一般弟子们啊，这个大弟子们禅宗正是大流行的，是真正的，不要是出家人悟道的很多，在家的也很多。那么这个德山和尚啊，就是他挑来一挑子，一肩膀挑的很累，行李路上看到一个茅亭，茅棚一个老太太在那里卖点心卖茶的，他相貌很好，把一个大和尚大法师把书挑站着一放下，夏天正这个凉棚啊买点点心吃一吃喝口茶，谁知道他第一关就碰上了，碰上这个老太太啊， 是大禅师的得意弟子呢，悟了道的，就苦行在路上卖潦草的。这他一进来呀，一坐，哎，老太太，来点点心。这个老太太看他那个样子，架势很大，大法师的架势。哎，他法师，你拿来了？我四川呢？不、哦，四川，到湖南很远哦。他说法师，你那个挑的什么东西啊？哪一条？他说啊，真说啊。什么说啊？金刚经。你这个金刚经好像不是原文吧？金刚经原文一转嘛，很少一敲啊。说那是我对金刚经的论著啊，叫青龙书章。老太不着小的，这一定是周泰山，他在家姓周，大法师二命，当代的周代大师，他也不走开。哦，青龙书章，说那你是讲金刚经的大法师啊？他是啊。哦，他说那我这里是卖点心的，我就请教你一个金刚经上的问题，如果你答对了，哎，这里点心茶供养你不收费，答的不对啊，对不住啊，我这里点心不卖的。那个德善和尚也听了很不高兴，他说那你问吧，金刚经你直接问。老太婆说你现在上楼卖点心，金刚经上说过去生不可得，现在生不可得，未来生不可得，请问法师你要点哪一个心啊？这小子他们愣去了，他说出来老太婆说不卖，请你走路。所以他第一关就碰到这个钉子，这下他的傲慢心啊就下去了一点了，因此啊一路照命是找到江西龙潭啊，龙潭问禅师呢，到哪里啊？发呆，他是法师的家子，在两个大皮箱都是他的书本旧著，那出来要参禅的。老和尚就晓得他那个文气名气很大，文名很大，他不见他，他结果在开房和尚挂他的规矩，在开房经理了以后要见老和尚见不到，他就在那里发牢骚了，叫龙潭啊，那个庙子叫龙潭，禅宗的往往就发这个大和尚有道的人住在这个地方，不大叫他的名字啊，就要龙潭两个字代表，就是这个人，他就讲啊，就像龙潭，他就问龙潭大名啊，一到龙潭，今天到了龙潭以后，龙也不见，船海也不见，这个你看到龙就很美吧，就像龙潭，一到龙潭，他我啊在龙潭的声望仰望的很久了，今天到了龙潭，龙也不见，彩也不见，这个龙就很美，就等于现在这样，当年还不是现在了，现在成年没有这种话，当年有人就是这样，就问大名，之类怪耳，今日一见还不过于此，就是这个话，啊，就问大名，之类怪耳，今日一见还不过于此，就骂得很厉害，对，哎，他这样一讲啊，龙潭和尚大老和尚在里头答话，他日至于此啊，你真的这样，是不真到龙潭啊？你如果真是龙也不见，彩也不见，你倒真到了龙潭，他就把你的佛法真懂了，妙不可得，无法可得，谁让你见？所以德善和尚后来就在龙潭禅师来悟道，悟道了以后，他把自己的巨著《青龙书抄》全部烧了，他这些文字巨著有什么用？都把烧了，将两句名言，是万古流传的名言。他重聚玄变，此一号之于太虚，重聚玄变啊，此一号之于太虚，世事积趋，随地透于巨祸。 学问老得很多啊，这是积蓄，积蓄啊，积蓄是就天主教那个名称啊，积蓄啊，随地教育的是四两个方面啊，那个传说一号是啊，所以说一地教育祝福。讲呢，学问再好，统居玄变，思修搞得再好，思想透顶高明，统居玄变，最高深的佛修，这时候修到了最顶点，这什么用？这修到自一号，自一太子，等于一根头发在虚空里头一样，没有用。这个智慧之学问啊，太渺小。啊，那真悟到了就开始积蓄，你就是赐给他低等的智慧，智慧跟道的正给了比比有什么用啊？所以地投于巨河，等一滴水抵到那个大的山洞里头去了一样，山谷里头去了一样，它一点影子都没有，到了半空就化掉了，就干了。就是说，你的佛学修论再好，没得用处。有这个道理，就是讲修得善。好了，后世我们说了禅宗这个功啊，后世有人也讲真刚真，碰到一个禅师，这位禅师说：“哎呀，你这个法师讲真刚真，佛学很高明啊。”哎，法师呢就说：“不敢，不敢啊，谦虚一下，礼貌一下。”他那你是讲真刚真，我就请问你个问题哦，那什么问题？四法平等，物要高下，为什么南山那么高，北山那么低呀、啊？这法什么办法了？哎，真刚真这样说了，四法平等，物要高山高下，为什么南山那么高，北山那么低呀、啊？万法自有高下，你怎么说没有高山？所以说，这是又是个话头。我们晓得平等性质，只要悟道正到第八地，说无我相空了以后，第七识的啊我执空了以后，才能正到平等性质。平等性质，是第六识空。就是妙观察智，第七识空了以后，正平等性质，一切众生人我就平等了。我们之所以做到人我众生有分别有烦恼，因人我来，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当我将我借一空以后啊，平等性质出来，那么开一切众生，这是一道平等。他这个叫做安拉多罗三藐三菩提，悟到了无我相的、无人相的真正的体相。所以下面他的主宰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四相皆空。他说下面一个主宰一句话：四相皆空以后，你不要认为空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要做，这佛法错了，一定是空，因此要修一切的善，才能证得空。修一切善法，即得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讲，师父的下面再加一个注解：说念善法者，说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他真正的善法。如果说有所为，为了求福果，为了自己求福报、求功德而求一切善法，就是整天过报，反复的修法，反复的为善，为修福、求菩提正道为善，行善而不走行善之念，所谓善法的，是来说即非善法，不要求福德之念。这个 这是真正的善法，这是家喻住宅。那么我们把二十三品的做个结论，是给他一个经，做个总根。这个结论啊，这净化水月是梦中尘，无就方知尘亦真，化是梦但终是幻，入乎真处是浊和凶，就是那一个解释。其道理呢，就是说世间一切法都是虚幻，是镜中的花，水中的月影，梦里头的一切的正在。所以普通经常用这种比喻，人生一切外有的现象，镜中的花朵，镜里的花你不能形容没有，有花抓不住摸不着，水里头的月亮不是没有，有而是有这个影像，而水里头不会自己求月亮的，后面有一个真月亮